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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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唯识三十论颂一贯。请翻开上次讲的82页啊。好，接着我们讲这个三十论颂啊。但还没讲三十论颂之前，我想要再回去讲一点点。上次我曾经讲过，好像是在这门课吧，讲说着相修行是不是这门课？讲太多门了齁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大概这个大家都有在看有在听齁。那有在家弟子啊齁，在家的听众就听到说着相修行，他本来是很用功在修行的齁，然后听了以后就说啊，我们应该要调整调整了。我一听就哎呀糟糕，这个因为他本来是很用功的，然后在修法拜佛齁，那现在一听说不要着相修行，他以为说他那样就是着相修行。事实上我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分析给你听齁。与着相正好完全相反的就是离相齁。那我告诉你，叫你不要着相，但不要着相修行，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离相修行。因为你离于相就没有办法修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切修行都是相。那主要是在于怎么样，你不要找表象。不要找表象。那怎么说离开相就没有办法修行？譬如说打坐有打坐相，是不是？然后禅定有禅定相，对不对？然后念佛有念佛的相，不一样的相。拜佛有拜佛的相，对不对？诵经乃至于持咒乃至于修法都有它各自不同的相。对，那你一定要依于一个相来修。所以是依相修行。依相修行不着表相。这样就不是着相。那什么是着相呢？这个叫着相修行，着外表修行之相啊，身修心不修，口念心不念，是嘴巴在念，光是嘴巴一个念，等念到后来那个嘴巴变成一个机械动作，所以心里在念，不，嘴巴在念，心里在打妄想，对，然后所以完全口不应心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上面这个呢，身修心不修也是身不应心，只有一个躯体在那边拜啊，你这个身是指拜佛本来说吧，只有一个身体在那边拜，躯体在那边拜，但心里面完全没有拜。那什么叫心里完全没有拜？因为心里啊，可能就比如说。第一个心里打妄想，然后身体在拜，心里打妄想，说心不在焉，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身体在拜，然后心里很急，那拼命的想要多拜，然后这个心很急促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求功，对，求功啊，今天我拜500、700、800，然后拜的满头大汗，全那个头昏脑胀，手脚酸软。然后气喘休休的，跟刚刚从跑马场回来一样，那样的话就是身在拜心没有在拜。你拜佛的时候身应该就是不急不缓，然后一边念佛一边念着 诵着佛号，然后心里面观想着佛的圣像，啊、哦，然后配合你的气息，慢慢的，啊、哦，那比如说你还能有那个能耐的话，那我现在教你怎么拜佛。有那个能耐的话，你念吸一口气，然后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就拜下去，然后吸一口气，然后拜下去的时候呼气，呼气完，然后一转那个手一转。下去然后起来的时候又再吸气起来，所以下去呼气上来吸气这样子啊，然后这又调息，对吧？就我们修止观嘛，要调息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一定因为你除了调心以外还要调息啊，这样那你把它这个身心气全都还有语啊全都打成片调和在一起，然后很柔顺的，然后这个不急不缓不着急啊、哦、不急切啊、哦、然后这样子这样去拜。好，那我顺便讲一个修行人他修的怎么样哦，就看他的心急不急。这有人学佛修行乃至出家很多年，心里头很急，常常很急，那个就是那个心什么？心就是奔腾，对，奔驰在种种境界上奔驰需求，那个心奔驰需求于种种境界上转啊、哦，所以那什么？那就是用《金刚经》的话来讲，《金刚经》讲是有所得，那么这个是什么？是有所求。一直都是有所求，然后很急切啊、哦，那志在必得这样的啊、哦，但那个得是得什么？都是得表象啊，对，于向上转，所以反过来于自心于向上上转，就反过来说自心被向转，被境界转，你懂吗？所以你入在某一个境界的时候，然后就心很急，你知道吧？比如说等人的时候啊，或是大家要出门的时候啊。然后你先出去，你又很急，你就先出去了。那出去了以后，等大家，然后你就是好急啊，怎么都不出来，怎么不出来的这样子啊，心急得要死这样子。哎，你们怎么动作那么慢？当然他自己慢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这样讲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心里很急，这个等人也急，做事也急，哎，走路也急，无所不急，那心常常都是很焦急，你知道吗？那这心很焦急，这种修行就是那个心没有调下来，心没有调好，哎，嗯，所以就是说，虽然修种种行，但是不善调心，哎，不善调心，所以那个心还是很野，你懂吗？哎，他为什么急？心就是野，那这个急呀、啊，急这个字，万病之源，什么病？生病、心病，乃至于是修行的大病，哎，因为我们不是说吗？这都是口头禅呐、啊，哎，呼口号啦，万缘放下，哎，对，万缘放下，只是心放不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放下就是没有放下，啊，所以心就一直很急啊，那所以于境界上贪着境界，然后自心不能调节，不能克服自心，不能让它舒缓下来，所以你一直都是很紧张的，所以因为你急紧张，所以焦虑焦急，那生理上就产生这个荷尔蒙失调，荷尔蒙分泌就失调了，那荷尔蒙一失调了，病就出来了，哎，因为荷尔蒙一失调。荷尔蒙本来是促进我们的活动，但是分泌不均匀的时候都变成毒，哎，所以毒化我们所有的器官，啊，所以就生病了，知道吧？那荷尔蒙一失调的话，各种内分泌腺都失调，对不对？肝脏、胰脏、肾脏，所有的内胃液，对不对？你看最明显的，心肠很急的人容易得胃病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？这个 胃下这个消化不良啊，然后胃胀啊，胃下垂啊等等啊，种种那个都是因为心急，都是因为没有能够掌控你的心。那掌心一失控的时候，内分泌失控，内分泌一失控，种种器官身体都中毒了，哎，都被那一些内分泌液啊所毒害了，这就生病了。所以现代人的病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焦虑啊，这个病当然不是现代的专利了，这古代就有，但是现于今为烈啊，现在人特别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现代的人步调快，然后物欲多，对，所以他追求的方向太多了，然后来不及，所以心很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焦急而变成焦虑，焦虑了以后，然后这个种种毛病，从生理的毛病，一直到心理的精神官能症啊，种种都来了，啊，乃至于精神病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精神病那个什么，忧郁症、躁郁症等等，这些都来了，来自闭症啊，这都有关系的。所以你修行佛法干什么？你得到什么利益？你就要从这个身心上先得到利益，你自己要能够得到这个利益，你修行才有用啊。然后乃至于呢，你修行又虽然修行佛法，可是又急得半死，然后这个心很急切，很焦虑，人家看你那个样子就不欢喜，所以说那个学佛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然后让人家反而这个谤佛法，然后与佛法不起信啊，那一起信的生退心，尤其是出家人，我明讲了，哎，出家人如果这个学佛学的还是这个心性啊，这个急巴巴的这样的，那就差太远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学佛，或者我这么说，你不管你学佛不学佛，只要你说你想要修行啊，修身啊，那么先克服你这个急性子。所以急性子是修行的这个最毒的部分，那个比三毒还要毒，因为它那个是三毒的精华。那个精就是狐狸精那个精，很精，纯粹的，你吃一点点那个极精啊，就足够你这个中毒，然后半身不遂啊。所以你拜佛也是一样，所以啊，念佛也是一样，不能急切，不能焦虑。那干什么呢？也不是说慢，你不要慢，你不要故意的慢，慢慢拖。哇，你那样慢慢拖，我听了就睡着了。你不睡，我倒睡着了。啊，那要怎么样？你要勇猛精进，但是心不动。你看看，是勇猛精进，但是心不动。举个例子，你就马上懂了。你会开车吧？好，你开车，你越开得快的时候，你心越要不动，对不对？你不能以很快的心来开那很快的车，那稳死的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那个，然后你越是开得快，然后心越是平静，然后很专注，然后这个手越抓得轻松，你不能手抓得紧紧的，好像那个玩那个电脑游戏那个，那你非翻车不可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所以你必须要是老欧啊，怎么讲啊？就是老手，必须要是老手啊，然后就是 很开得很快，但是很轻松。对，那如果说是新手上路的话，你叫他开快一点的话，他紧张的要死，然后抓得紧紧的，这个转不动嘛。对，所以一样，你这个修行，你速度要快，要精勇猛精进，但是心里面要很平静啊，这样的。所以你一边在拜佛的时候，第一个需要去掉什么？求功贪功的心，你就顺着那个应有的那个节奏来，它不快就快了，不求快而快，那你若求快的话，拜了十几拜以后，然后还休息好久，就会变成龟兔赛跑，就兔子快还是乌龟快，就这意思，对。那兔子以为它很快，可是它常常要休息啊。更何况这只兔子，如果脚有点跛的话，那它跑得很快又很辛苦，然后气喘如兔了啊，那也不见得快。哎，那你就是按部就班啊，顺着那个 rhythm 那个节奏啊，然后不快不慢，不急不缓，调心调息调身，然后这样去拜，这样就是什么？这样你在拜佛的时候就同时修四念处。四念住的身念住啊，心念住，对不对？好了吧？放了。这就是你在拜佛的时候、礼佛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佛弟子第一件要学的就是礼敬诸佛。一者礼敬诸佛，对不对？啊，从礼敬诸佛开始，就好像你小学一进去教室，老师早，对，所以一定要先礼敬师长，礼敬老师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你这个礼佛就一定要修的，啊，尤其是大圣弟子一定要修三千佛，礼三千佛名。那么成就对大圣无这个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的这个信心啊，那因为你要一定要礼诸佛了，那不要光只是礼诸佛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教你说在一法上修无量法，你懂吗？你不是说在一法上修一法，可是着相的人在一法上连修半法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着相了，他就着那个身相拜，结果那就是个躯壳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机器人了嘛，对不对？变个 robot， 对，所以起士鬼啊，变成个起士鬼。啊，身念住，就是说你在修礼佛的时候，你应该要修身念住。怎么样修身念住呢？调身平和，调息顺畅啊，然后念念觉知，念念觉知自身，我在拜佛，觉知不用讲出来，但是要觉知。所以什么叫身念住？就是身念反过来，身是受持，念是动词，是VT 怎么讲？及物动词，及物知道吧？及物就基于他物的意思，所以你这个动作会跟他物有关系，那个他物是接受你这个动作，所以你这个念是一个及物动词，它所及的是什么？所及的是身，所以这我们中文这个是反过来的， 所以生念就是念神。所以你念念念神，念念念神，这个念是什么？念就是觉。所以生念就是念神，那么念神就是觉神。所以每一念每一刹那都觉知自身，叫做生念，叫做念神啊。每一刹那都觉知自心，自身住不动叫住。你每一念每一刹那都觉知自心，而令这个觉知不动、不摇、不改变、不减少，这叫住啊。什么叫住呢？就好像你买了一栋房子，你搬进去住，你住了就不会搬走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会搬走就不叫住，对不对？你说你今天住，明天搬走，然后后天再搬进来住，然后大后天再搬走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那不可能的事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搬出去，你的家具放哪里？对不对？所以那个生念住的意思一样，你进去以后就不再搬走，就常住，哎，就常住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出家人是常住，也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是什么常住？常住什么？常住于法，常住于如来法，这叫常住，这样懂吗？常住，这个出家人常住于如来法，他就是常住的一员。你也是常住于如来法而不动，没有搬来搬去，那么就是常住的一员，如来法常住的一员，啊，这样的吧，啊，那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佛法久住世间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很久很久就变成常住，啊，所以那个常住就是久住的意思，所以这个佛事是要久住世间的，而里面的出家众是要久住于佛法的，啊，常住于佛法而不改变、不搬来搬去、不见异思迁，啊，不今天跑东，明天往西这样的，哎，台湾话说“假当翁塞”，对啊，走东往西这样子，那一天到晚跑来跑去，那就不是常住了，啊，那就变怎么了？暂住，啊，所以他可以是，可以说是这一个佛事的暂住生了，不是常住生了，对。好，那这个住，生念住的住也是一样，住者不动也。你修这个法的时候，念念觉知自身，住于此法而不动，啊，拜佛的时候觉知自身在拜佛，然后不缘他缘，不去缘别的，就缘这个自身的觉知，啊，然后让它常住不动，这叫做生念住。所以生念住不是说一定要打坐的时候才修生念住，是任何修行都要修生念住，乃至于行住坐卧都应该要修生念住，都不要忘掉我此生。那你如果常常都能够觉知此生的话，基本上你的修行的路就打定了，就打了这个地基了，就有个地基了，嗯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一切的修行都以身为主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虽然心是最后的标的，可是呢，你是从身来带动这个心的，啊，开始的时候你一定是用身的。比如说，好，而且一切的修行呢都是相，我等一下来讲啊，没有说离于相可以修行的，乃至于如来成佛。也是要八相成道，八相成道，每一个都是相，只不过那个相是有心有性，啊，有性 有相，而不只是一个表象。那个表象的话，那就不是真正的如来的圣相啊。所以身念住，你修行的时候，身拜佛的时候，要修这个身念住，然后念念觉知我在拜佛啊，然后每一动啊，每一个动作啦，都觉知照料，这样的话，不妨告诉你，我是这样拜的啦，而且我是这样拜，我从出发心就这样拜了，也没人教我，你懂吗？但我现在教给你，因为任何教拜佛的也没有这样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无量的至宝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说拜佛啊，这个就是阿公阿婆做的事情，胡说八道，那个是谤法啊！好，所以你这个修拜佛的时候，这个念念住于此生的觉知，而且不但觉知，觉知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修行有好几个重要的点呢，念、觉，接着调。你光是觉而不调没用，一定要调啊！不能像有一些禅师讲说啊，你只要觉的觉了，然后看着他就好了，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顽皮的孩子。你不是要骂就是要打，你知道吗？乃至要用咒的，要不然他不听话不乖，知道吗？乃至于用链子把他练起来，这是佛说的。你这个心猴要用链子练起来，而且把那个链子还不能放太长，知道吗？太长之后他又乱跳乱叫，对不对？这个小猴吱吱叫这样的，然后又太长的话又跳个不停也不行，就不能可以让他动，但是不能让他太放肆，这样的吗？这个心猴不能让他太放肆，放肆是什么？放逸。放肆就是心放逸，对不对？给他有活动的空间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心是活的，这个心猴是活的，不是死猴，是活猴啊。那所以你不能把它拴得太紧，然后拴在脖子上了就死掉了，那死掉就不用修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要让他有活动的空间，这个心也是一样啊，要让他有活动空间，但是不能让他太放肆。太随便了，对，太随便怎么样？砰，打一下，你看，打弯了。这力道很厉害哦，所以，但是我若真的要打人了，我就不用这边了，我就反过来了。再打下去一定是砰一声的。好，所以啊，调身平和一定要调。觉知以后一定要调，而这个调是什么？这个调就是一定要用到唯识学里面的坐意。你要调，一定要坐意的，你不是说它自然能调了，对不对？你只想一想就好了，不是，你一定要坐意，而且要拿着螺丝刀，十字的跟平口的都要有。那看是他是什么情况，你就给他调一调，转一转，对不对？甚至于就是这个耳朵就转一转，对，这样子。那如果睡着了，就给他捏一捏，这样的，那所以要调身要调，那习也是要调，它不会自然畅顺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调，坐意的去调。坐意的七条，所以你看，这要启动这个坐意心锁，你知道吗？启动坐意心锁，所以你这个一法上修很多的法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啊，我就是拜就是了，拜不了，我们台湾话说，磕头的磕怎么写？一个什么？石头。然后一个和那个是啊，台湾话叫磕磕拜啊， 这样的。那你如果磕磕拜的话，你再怎么拜，拜到后来只是这里肿起来而已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一定要作意啊，而这个作意，所以你看，你连拜佛，你需要拜，你想要拜得好，你要很多资本呢。你看看，那这个作意，你要首先你要懂得作意，而且你还要装这个作意心锁这一个软体，对，这个软件啊。如果没有这个软件的话，你不能处理这个事情嘛，对。所以没有这个软件，没有作意这个软件，你这个调和这个调就没办法调，因为那个调是在作意的功能下产生的。如果没有作意，作意就是说你有意的，而且起那个意，有意起意，用心去调它，那如果没有起意，没有作意去调，那就不叫调，那就乱搞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调身平和啊，不急不缓，调息顺畅啊，然后起来，这跟打坐的时候调息又不一样啊。起来的时候息，拜下去的时候呼，讲的顺于这个生理的自然啊。而且这样子的话，你拜下来轻松，而且很舒服啊，而且身体会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气血调和嘛。对，气血调和带动四大调和，对不对？因为四大不调和，主要都是气血不调和。所以，但是你不要想说，哎，那拜佛可以健身哦，你不要想这个啊。你拜佛，你就这样子拜，它自然会达到令你身体健康啊、强壮。但是不是以那个为目的啊？好，所以。你拜佛的时候修身念住，然后再修心念住。心念住怎么调？怎么做呢？在拜佛的时候，调这个心不急切，调心不急切，不急躁，不焦虑，然后不求功。那你真正会修行的人，就要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真正的一个大艺术家或是大科学家。哎。那个大艺术家他在画画或是雕刻的时候，他不是一直在想说，我这个把它画得好好的，可以卖20万、50万这样子，那样他一定画不好，是不是啊？然后雕刻家也是一样，科学家也是一样，他不是一边在做实验，然后一边想着钱，然后一边想着说这个政府补助多少，然后这基金会补助我多少这样子，然后我要去请什么样的补助这样的，绝对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样的这么俗气的人，绝对不可能变成一个好的科学家，也不会变成一个好的艺术家。那如果他的那个最后的作品是能够卖很多钱的，一个好的艺术家，当然他也希望能够卖钱，但是他不是斤斤以为意，你知道吧？应该是这样的。那等于是附带的，对不对？那科学家也是一样，要不然他就去做生意算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，所以拜佛的时候就这样做，忘掉身外一切而拜，然后只有自身自心，啊，忘掉身外的一切，只有自身自心，然后。一意调身，调息，调心，专注不散。那专注不散是什么？就是止嘛，这就是修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拜佛越拜是越清凉，对不对？越拜越轻松，然后又轻又松，对不对？都一点也不紧张，紧张，对了，刚刚讲说急切就是紧张，现代人会非常紧张，如惊弓之鸟一样，如惊弓之鸟，如漏网之鱼。好， 然后接着呢，进而观想圣相，所以止了嘛，就可以观想圣相，那就修观了。所以礼佛的时候修止观，而且止观是正港的啊，正牌的止观，虽然是拜佛，但是是正牌的，正宗的。所以你如果是这样子拜佛的话，有那个拜佛的身相，但是不是着相。如果你不是这样拜的话，那你只是一个表象，然后积极求功，那就是着相。然后拜完了以后跟人家讲，我今天拜500，我今天拜700，我今天拜1000，哇，就是为了要追求那个最后的那个数目字，对，那个就是着相修行。那什么不着相？简单一句话，就是有品质的拜佛。对 ，OK， 而且是什么品质呢？是精品店的品质，名牌的品质，这什么名牌呢？城关牌，这个牌子哦，三千大千世界都通用，好吧，你这样拜就是会拜佛的人，然后于拜佛中修四念住，于拜佛中修止观，于拜佛中调身调心调息，你看，这是多么大的，这个是圣业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这个拜的话，佛菩萨都感应，佛菩萨都喜以为笑。你知道吗？一通，哎呀，乖孩子，乖孩子，拜得好，拜得好，你知道吗？都在给你偷偷给你摸头，你都没有感觉，这叫密家，名家，诸佛暗中加持你啊，何以故？如来悉知悉见故。你在做什么？一切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可是你这么乱拜齁，他也是悉知悉见的，你知道吗？只不过他悉知悉见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名家就是了。好吧。所以你为什么越拜越好，越修行越好，那有的人越拜就越差，也没有什么进步，那拜得好辛苦，然后又因为很累嘛，所以越拜越瘦。然后这个这个气色就越来越苍白，然后这个没有血色啊，你看看嘛，所以这个会修行跟不会修行差很多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我刚把这个城关牌的拜佛法交给你了，你好好去照着修，保准你这越拜越有味道。拜佛就不是一件苦差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，顺便讲，你如果觉得齁，这个拜佛啊、念佛啊等等啊、念经啊是一个苦差事，那你又铁定只修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买名牌的东西。好，休息一下。